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Skype for Business 的一个客户生命管理，还有它的一些工具。对于这个题目呢，说实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咱们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微软的合作伙伴，或者是我们客户的这个 IT 部门，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在这个题目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信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Skype for Business， 这个呢也是我们本次的 Ignite 大会重点的介绍的一款产品。我相信在我们包括前天还是昨天的这个会场里边，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课程去专门介绍这款产品。然后这款产品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 Link， 再往之前叫 OCS， 是微软整个 UC 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产品。在今年的五月份，微软为了合并它的通讯类的软件，正式改名叫做 Skype for Business。这个合并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微软在之前我们说在2015年之前吧，微软的通讯类软件其实主要有三款。第一款呢叫做 Skype， 这个呢是在2012年微软收购的一家公司。第二款呢叫 MSN， 这个大家就非常清楚了。那个是我们接触微软最早的一款通讯类产品。其实还有一款叫做 Link， 这个是微软针对企业通讯解决，就是统一沟通解决方案推出的一款产品。其实呢这三款产品在微软内部的在功能上的定位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做通讯用的。微软也是从那个新的 CEO 上任之后呢，微软也是这种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把一些比较繁琐的这种应用都做一个这样有效的汇整，其中通信类软件未来都会统一成叫 Skype， 只不过是它有商用版，还有我们的互联网的对 consumer 的这种版本，那这是 Skype for Business。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客户生命周期管理，这个呢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更像是一种方法论。其实每一个我们做项目的同事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我前期没有这么一套方法论的指引，我这个项目做下去之后很可能到最后是没法交差的，或者没法 deliver 给客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会着重给大家把这个方法论给大家介绍出来，尤其是针对 Skype for Business 的一个客户生命周期管理给大家做一介绍，这也是方便我们以后在做项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方法论的指引。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常用的工具。这个工具里边虽然都是比较这种非常小的工具，但是还是非常实用的，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这种排查呀，或者是做规划的时候这么一些小的工具。那么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刚才说了 Skype for Business 其实是之前的 Link 的改名。那改名之后它不能仅仅是做改名，还是原来的这种功能，那不行的。那其实我们针对这个 Skype for Business 也是做了一些增强，就在之前 Link 2013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强。这个增强呢我主要是从那个 Server 的角度去给大家做介绍。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微软的 UC 的产品叫做 Link Server 2013，然后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呢叫做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中间其实就隔了两年。在服务器角度呢，第一它是对用户体验做了一个改善，这改善呢其实更像是我们之前用的 Skype 往那个方向去改善的。因为呢微软刚才已经说了，微软把 Link 这个产品已经并到了 Skype 这个部门，那这样的话呢必然他们在操作上也要形成一个统一的风格。Skype 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联网应用，我相信我们这种把企业级的这种通讯软件改成互联网的风格也是有利于我们去使用更快的这种去上手的。这个用户体验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一个对于我来说比较喜欢的功能叫做桌面跟随。我们之前用通讯类软件的习惯是我用它打电话开会， 那如果我用 PC 的客户端的话，我这个时候要开启另外一个应用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原来的对话框给挡住。那这样我再返回去的时候，只能是通过任务栏去切换过回去。这个呢，其实在我们之前体验都觉得很正常。其实呢，有了桌面跟随之后，其实我觉得之前的体验就非常差了。就我刚才说桌面跟随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通话的过程中，即便是打开第三个应用，这个时候它不会把我们原来的那个对话框给挡住，它会做一个缩略图放在最前端，这样我们做任何的操作，不管是暂停或者转移挂断或者是返回到对话框，都可以通过那一个小的缩略图去进行操作。还有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语音和视频的支持这个呢相对来说是这个版本比较重大的一个更新了语音的支持呢，实际是增加了更多的路由，可以和 Ciptrunk 更简单的这种集成。视频的支持呢，是增加了一个单独的服务器，叫做 VIS 这个呢是我们更习惯叫做视频网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座的应该有一些我们之前做 Link 的合作伙伴和同事我们都知道在 Link 之前，我们跟第三方的视频会议设备去对接的时候，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厂商找微软去做认证，然后通用微软的协议，那这样我们可以做对接。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用第三方的视频会议网关这个呢就要依赖于第三方的硬件设备或者软件设备。其实对我们这种做视频会议对接的这种应用，无形中是要增加一笔成本的。那我们在现在这个版本里边呢，其实它是增加了一个视频网关的这么服务器角色我们装了这个角色之后就可以和思科当然主要是和思科了，因为之前和保利通啊、腾博啊这些设备，其实微软都是有过认证的主要这个更新呢，主要是和思科的一些设备像它的那个 WebEx， 像它的一些腾博系列的这个MCU， 还有它的一些高清视频的终端，通过这个 VIS 都可以做这种有效的这种整合这是视频和语音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在语音和视频编码方面，它也是在努力的把 Skype 这个积攒的很多这种比较好的互联网技术往企业级里边去应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Skype 用的技术，其实尤其是语音引擎，其实都是非常先进的。因为我们都有过这种体验，在互联网这种情况下，我家里带宽或者是我在移动办公这种环境下，带宽是没法做这种保障的。但是我在用 Skype 去打电话的时候，发现音质还不错，最起码它能够让我完成这路通话。这样的话，其实就背后靠的就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语音引擎。那这样呢，微软毕竟把这两个产品要做整合，现在慢慢的会把 Skype 的一些技术集成过来，然后去做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应用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服务器管理这一方面，其实它也是做了很多的增强我们在之前 Link 的时候做服务器管理靠的其实是三个工具。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面板，在里边去做一些日常功能性的这种策略还有一个呢叫 PowerShell， 那个里边需要做一些比较高级的或者是针对全局去起作用的一些策略。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工具，就是微软提供给大家的一些监控类软件，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小的这种操作性工具软件这些呢都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工具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就是帮助我们部署完成之后去检测登录过程中的这个数据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部署完了，发现客户端是登录不成功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过这个整个登录过程会涉及到很多服务器，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情况下，通过边缘登录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排查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工具，然后去进行一个登录测试这个是登录。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用 Link 去开会。用 Link 去开会呢，必然会对我们的网络有一定的要求，那这样呢，那我们对网络有要求，不能光增加带宽增加我们的这个把这个网络进行扁平化，不能简单的做这种网络上面的集成，我们还是有一些工具帮助你去排查，就哪些节点 会是我们这个网络的障碍。所以说呢，最后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环节给大家介绍几款工具啊，比较实用，也是微软推出的一些工具。当然了，里边还会有一些第三方合作伙伴他们做的一些工具，可能帮我们更多的更好的去排查一些问题啊。其他的一些功能呢，可能比较大的就像对 SQL Server 的 Always On 的支持啊。我们都知道之前 Link 时代我们用的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这种镜像的方式，那个呢也不算是符合微软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啊。未来微软的这种数据库的这高可用的模式呢 Always On， 所以说呢，在这个版本里边，微软这个通讯这款产品，就我们 Sky for Base 这个产品啊，已经开始使用了啊。其他的可能还会多了一个，就是我们我在之前的这个不管是 Exchange 还是我们的 Sky for Base 介绍里边，包括 Office 365里边都会介绍的一个什么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多因素印证、多因子印证啊。这个呢是很多企业现在对于安全、信息安全要求里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啊。在 Scan for Business 这版本里边现在也支持这个技术了啊。当然了，我觉得这款技术对于 CS 架构的应用其实意义不大，因为 CS 架构的应用本身它有很高的这种安全性，因为我首先要装这个客户端，而且还要导入相应的证书，有这两层认证其实已经足够可以保证一些安全了。它跟 BS 架构的应用不太一样， BS 架构应用可能我获取一个链接之后我通过一些技术就可以登录了那这样的话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多因素印证的方法不过呢，我们说现在这个版本也支持了其他的就是还有就是在于更新这个角度，微软之前的这种策略呢是产品型，就是软件产品型的公司，所以说呢，它推出一款软件的时候，它会考虑它的定价，它会考虑很多的市场行为，这样的话就逼着技术，就尤其在技术方面，它就不能跟之前的版本做这种简单的升级，像我们现在很多互联网应用里边，我这个客户端或者我这个应用系统升级的时候就不用重装，只需要点一下升级，就地升级了把之前的系统就覆盖掉了。因为我们之前做产品型的它是要跨版本，它要做定价，所以说呢它是要做一个迁移的，就是我不能在原来的系统基础上再进行一个简单的升级，我需要重装一套，然后把旧的系统里边的数据导入进来，用户导入进来，其实这个过程是挺复杂的在之后的版本不仅仅是微软的这款产品，微软以后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都会支持在线就地升级，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版本基础上，当然了不能迭代这个只能是就近的一个版本，在这个当前的版本上做一个 update 就地升级了这样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当然了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伙伴这个消息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它会减少很多的工作量，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评这个工作量的时候这一块会缩短的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介绍了 Sky for Business 2015的一些功能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介绍一个客户，就是我们客户的生命周期管理。首先我们对客户生命周期管理先要做一个概念上的理解这个图呢是我从互联网上去拿下来的这个图是应该还是比较可以完整的表达出客户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理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定义上它是分了四个阶段，这个四个阶段也是比较业界里边是比较达成共识的了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考察期，这个对应到我们系统里边，我们后边会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前期的规划售前阶段。首先我们要客户知道我们的价值都是在考察期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考察期这个阶段里边它会明显的有一个成本，在这地方它会有一个成本的投入，如果是一款好的产品它肯定是这款，它是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曲线，按照这个图的曲线是来的。第一它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慢慢的降低的，还有它的客户价值会慢慢去提升出来，最后在这个形成阶段就是我们最终上线的时候，可能上线之后某个时间段它会形成这么一个节点，然后对于客户的价值会多于它的成本 慢慢的，然后它也会到一个稳定退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完成一个正常的生命周期。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生命周期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一个简单的生命周期。而对于一款好的产品，对于 Sky for Business 来说，我们更希望它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更好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去给大家去做分享啊。然后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定义，我们接下来的介绍也是围绕这个逻辑去给大家展开介绍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从技术，从 Scan for Business 这个技术角度，我们怎么去管理它的生命周期啊。首先呢，第一个阶段肯定是我们这个叫做规划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会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要调研，调研我们当前企业里边有多少种通讯的软件，当前的通讯状况是什么样的，当前的网络状况是什么样的，还有当前的用户习惯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业务部门对于我们未来建这个统一沟通也好，统一通讯也好，建我们这套系统有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这种需求，这些我们都是要在项目规划阶段做的第一步操作。那我们拿到了这些调研的结果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确认的工作。在这个确认的工作里边，就会涉及到双方，第一个是客户的 IT 部门或者负责这个项目的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或者是给微软，就是给客户做这套系统的人，这种服务团队啊。确认什么呢？第一，确认客户提的需求我们是不是能够满足啊。这个满足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产品开箱即用，第二种我们通过定制开发也可以做啊。这个是还有我们作为服务商角度来说呢，跟客户重点确认的方向，第一，它的网络环境是不是满足我们对这个 Sky for Business 这块产品的要求，还有它当前的这个数据架构，这个数据机房的架构是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啊，这些我们都是要双方确认的。等到双方最终确认下来之后啊，我们就要进入规划阶段了。规划阶段微软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方法和工具啊。工具里边第一个就是我们规划合理的这个 Sky for Business 的这个服务架构，服务器架构啊。第二个呢，就规划我们网络架构啊。对于网络架构，其实我接触的项目也挺多的啊。对于网络架构往往是在这个阶段被忽视的，因为对于我们服务商的角度来说，更希望我们尽快的把服务器铺好，让大家尽快用起来，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就是我们发现，往往一个项目的好坏是否成功，前期这个网络规划是非常重要的。针对这个我们 这个 Sky for Business 这个产品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后在客户使用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因为网络问题造成的用户体验非常的差啊。这个规划阶段呢，我们有一些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或者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引入这个网络部门或者是一些网络厂商，然后针对我们现在这种客户的当前网络环境进行一个规划。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就是微软提供的一些工具，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去测一下它的网络环境啊。如果能拿它网络架构的话，我们可以看它网络到底是几层架构，如果非常复杂的那种架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在里边会部署很多的这种边缘服务器的决策，即便是内网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边缘服务器的，因为它要做 NAT 穿透啊等等一系列操作。这是一个规划阶段。当然了，这个规划里边除了服务器网络，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用户习惯要给它做一个统一的规划，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 IT 部门、业务部门还有他们的销售部门等等很多的这个调研上的需求，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需求是相互矛盾的，那这样呢，我们就要通过一种方式，强硬的方式把这个需求给它统一化。在这里边我们规划出来之后，就是以后大家都按照这种规范去操作啊，这个也是有一定这个必要的啊。尤其是呢，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 比较典型的这种应用规划的话，就是对于会议室里边的操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去微软参观的话，微软的会议室它是按照规模大小，里边的设备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小的会议室可能什么都没有，就一台电视机。大一点的会议室的里边有一个这个 Link 的话机，那个是方便我们做这种简单的沟通用的。再大一点的，我们里边就会有一些摄像头，就 Link Room System， 就微软的一套视频会议解决方案。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有一定规范这个操作的啊。这个是规划阶段，接下来呢是一个部署阶段啊。部署阶段呢，其实这个阶段是我们很多合作伙伴这个必要的一个能力阶段了。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就会涉及到实实在在的一些技术能力，然后从准备什么呢？准备服务器。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器可能客户那边是没有现成的，需要我们提供这种参考。那我们后边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就是我们的服务器尽量规划什么配置是什么样子，还有就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不能说客户按照我们的要求买来的服务器我们用不了啊，这些我们都是要注意的。部署阶段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还有一个运维阶段啊。这个阶段其实跟规划阶段是一样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三个阶段里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部署阶段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是一个基础能力阶段，然后规划和运维阶段往往是注定我们这个项目的成败阶段。规划的好，那么后续部署什么的可能都不会出什么重大问题，然后运维才能提升我们刚才说那个方法论的一个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客户的成本按道理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是下降，客户价值应该是提升的，但是如果运维的不好，它那个曲线可能不是朝那个方向去发展，有可能会造成成本越来越高，而我们的客户价值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项目就会失败啊。运维阶段之所以重要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我们 Skype for Business 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实时在用的一款产品，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它是对我们的网络什么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稍后会给大家放一些这样的工具，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就是怎么去协助我们更好的去运维这个系统，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个调研阶段了，就是规划阶段了。规划阶段我们调研这一块也都说过了。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Skype for Business 的一些标准架构吧。这个我发现今天就我们这次大会里边可能没有这么一个 session 给大家去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 Skype for Business 的这个2015并没有正式发布啊，差不多下个月或者下 Q 会正式发布。发布出来之后，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系统架构方面的一个介绍。我这边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预览性的介绍吧。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架构角度来看啊，它跟我们 Link 2013其实差不多啊，只不过是在里边可能增加了一些角色，还有就是增加了一些这样的功能。我们从这个这页 PPT 的然后左侧，我们可以右侧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小型的架构，针对一些小公司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以支撑到4000人，这个架构相对来说非常简单，里边就是一个标准版的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这个架构是从2010年，就是 Link 2010那个版本就开始一直沿用下来的啊。这个里边我们针对这个标准版，其实它也是有一个简单的高可用，准确的说不是高可用，是一个备份啊。在这个备份，因为它的所有功能是 all in one 的，因为我们说高可用，它一定要具有这种数据漂移的能力，就是当一台出现问题之后，我的用户可以漂到另外一台，而是这个时间是可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标准版的，我们仅仅是做一个备份，就当一台服务器出了问题，我们可以把用户手动去导入到另外一台，通过一些脚本啊做成自动的也是可以的。这个呢是一个针对中型企业做的一个架构设计 这个里边呢，我们就会部署的是一个企业版的一个 Scan for Business Server。这个企业版里边，它的角色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前端服务器角色在这个地方，前端池。目前呢，这个版本也是三台组成一个高可用组，所以说它的前端也是三台组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后端的这个数据库，数据库呢，我们刚才说它支持 Always On， 所以说它两台也可以组成一个高可用组。然后边缘服务器、反向代理服务器，这是比较通用的这个DMZ 区的一些配置。还有就是针对这个 OWA。这也是从2013那个版本已经开始加入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的作用在13那个版本里边其实就一个，就是提供 PVT 共享的时候去连这个服务器。在 Scan for Business Server， 我们这个2015这个版本里边它又增加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功能，就是协作。举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们之前用 Link 去开会的时候，共享的内容只有 PPT 是可以传到服务器上的，然后由服务器去分发，其他的其实都是通过桌面的抓屏技术去实现共享的，那个呢是比较占用带宽的。而我们如果想共享一个 Word 文档的话，其实我们在之前没有好的方法，就只能把桌面或者把 Word 当做一个应用程序去共享出去，那这样实际上都是屏幕抓屏，它对带宽要求都是挺高的。然后在新版本的 Scan for Business Server 里边， OWA 还提供了一个 Word 的在线编辑。什么意思呢？以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可以把一个 Word 文档共享出来给大家看，这个时候我仅仅是共享了 Word 文档本身，就跟我们共享 PPT 一样，这样有效的去降低我们服务器的带宽。这功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功能。除这以外呢，我们这个里边还是没有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VIS， 就是视频会议网关在这里边也是有一个单独的角色可以分裂出来。然后那个呢，就是和我们一些异构的视频会议设备去对接的，不管是 MCU 还是这个，当然高清视频终端如果跟微软做过认证的，其实是直接可以登录注册的它跟 Link 客户端的登录流程是一样的在这个中型的架构里边，除了数据中心的建设以外，其实我们还针对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分支机构也有一个推荐的架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些分支机构它可能人数比较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地位比较重要，那我们在它那本地可以部署一个标准版的这个Scan for Business Server，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把那个带宽或者是一些服务器的压力在它本地去消化这也是帮助我们解决这种跨地区跨地域这种企业架构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逻辑架构这是中小型的对于这种超大型的这种架构呢，说实话这个推荐的架构只是给大家推荐，其实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这个设计理念我参与过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就是说打比方我们国内的有一家这个跨国型的这个制造型企业他们的架构就是按照我们这种标准架构去设计的。首先我们会在全球，因为它是一个全球型的企业，给它全球设计一个数据中心交换点然后北京，然后北美，然后在香港，然后在每个数据中心交换点里边就按照我们这张图左边我们看到左边这样的图去进行一个设计。首先我们会根据它的使用的人数去规划我们前端服务器的数量，然后再根据它不同的使用功能去规划我们服务器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应用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语音点对点通话还有即时消息，那这样的话我们必然会把前端服务器的角色给做得非常强大。当然了，如果有的企业它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会议，这会议不仅仅是语音的会议，更多的是一个视频的会议，那这样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给它规划一些这个我们 这媒体服务器或者这AV 会议服务器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 Sky for Business 然后这个版本之后，它把这个逻辑架构做的已经非常简单了，就是由前端提供所有的功能给客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简单的架构以后设计的时候就是堆叠前端服务器就可以了啊，只要是把前端服务器堆叠出来，然后前面做一个 load balance， 做一个负载均衡，那这样呢我们的用户就可以直接连入访问了。当然了，这种架构也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要对数据机房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后续的维护都要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啊。这是一个这个里边可能比较还有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高可用，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呢还是一个灾备，就是数据中心的一个灾备迁移啊。这个里边微软这个版本里边其实还沿用E3的啊。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带宽规划这个方面的一些数据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点对点的啊，这是点对点的一些数据规划，这个带宽的规划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点对点的音视频呢跟我们之前E3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大家跟E3那时候做一个对比的话在会议那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降低的对于带宽的消耗，这个就是因为它引入了这个 SCAM 的一些技术引擎。但是针对点对点来说微软并不觉得这个带宽有什么太大的无理要求，因为这个带宽对于点对点这种通讯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啊。然后重点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针对会议针对会议这个里边呢音频的会议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基本上都是可控的，主要是针对视频会议啊。视频会议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E3之后我们的视频会议可以支持多分屏了，就是在一个对话框里边可以同时显示五路视频，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规划带宽的挑战来说就会涉及到每个分屏里边的这个视频质量视频分辨率，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边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一路主路视频根据它的分辨率的不同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这种带宽占用啊。我们一会儿呢这是一个标准参考，一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个工具，那个工具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Excel 表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往里边填入用户填入他要使用的这种功能项，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大概的服务器占用带宽啊。然后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啊，这个在我们之前是没有的，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了不同的参与者然后他能够承受的最大的分辨率以及带宽，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会议里边如果仅有一个参与者，这一个参与者指的是一路视频的参与者，它的最高能够达到 1080p 这种高清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带宽占用在底下其实也是挺大的，将近四兆的一个带宽占用。然后针对两路视频的一个参与者它的视频的质量其实是有一个下降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分辨率一直到六路参与者，然后如果都放视频的话然后它只能达到 VGA 的效果啊。之所以这么设计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一个日常的会议里边啊，如果一个视频的话我们可以放到一个大屏幕上去55寸或者84寸都可以，那个它是需要高清的，如果当出现分隔的时候其实我们再用这么高清的是没意义的，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屏幕去显示了，所以说微软的技术是它通过降低这种分辨率节省我们的带宽啊。还有呢就是针对 PSTN 的PSTN 呢目前来说这个新的版本其实还是沿用之前的版本的协议 G.711 啊。针对 PSTN 这一块的这种应用呢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多的考虑这个 IP 这一端， 更多的考虑这个 TDM 那一段，就是 IP 转成 TDM 出到电话系统里边，啊，因为这个带宽在网络上，第一在网络上是可以承受的，第二个它更多的是消耗了这个到了这个中介服务器之后，它更多的去转向了我们的这个云网关，把这一路呼叫直接转向了 PITN 网。目前来说它还是这种独占式的网络架构，就是这一路通话它只要占一个时系出去，所以它不会出现这种网络拥塞的现象，很少出现啊。当然这个前提也是我们要规划的好啊。这个是规划阶段，然后部署阶段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些比较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对于服务器的要求，这个是微软官方给出一个比较推荐的服务器的配置，CPU 然后内存还有我们这些网络硬盘之类的。然后 CPU 那一块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安腾 CPU 目前是不支持的啊，所以说大家然后如果在给客户做这种硬件采购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安腾的服务器一般都是比较贵的比较好的，有的客户呢觉得就买贵的好的就可以，所以说呢采购来之后其实在部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问题的啊。然后关于内存这一块呢，这是一个推荐32GB， 然后这一配置呢是迅机或者硬件服务器其实是差不多的啊，这个也是考，如果是虚拟机的话，我们一般的是要在这个32G 基础上给它做一个提升，啊，因为有可能啊，这个虚拟化平台，它是稳定性啊，还性能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的，啊。然后针对服务器的这个一样，针对操作系统，这个也是这个版本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针对操作系统呢，2015这个版本呢是要求在 Windows Server 2012啊或者 R2 啊，当然了，这个是新装，对于新装的要求。我们刚才说了，2015这个版本支持13那版本的一个在线就地升级。如果在线就地升级的话，可以在之前08 R2 的基础上去做这个操作啊，当然了那个可能在功能上会有一些限制啊。后端的这个数据库大家可以看一看，稍后呢这个 PPT 会放到网上供大家去参考啊。对于数据库要求呢，其实对于这个 Scalability 来说它其实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首先呢一定是微软最新的这个数据库技术，其实08也是支持的，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个2015这个版本支持了 Always On， 但是对之前的这个镜像的方式也是支持的，这个是对于我们预控的操作系统和这个预控级别的一个要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要求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基本上目前我们这个预控级别都是够的啊，这个也是沿用13那个版本啊之后的一个预控的一个设置。最后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系统安装，系统安装呢给大家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先要装一些服务器间的这个必要组件，这些必要组件装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规划一个这个拓扑，然后拓扑发布完之后再装一些这个应用操作或者我们叫做角色。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之前的同10的时候那个架构版本是一致的啊，整个方法也是一致的啊，只不过呢我们说这个版本里边它在它的拓扑生成器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 Link 2010，一个是2013，还有就是2015啊，所以说呢原则上我们是可以做这种并存的啊，并存一个企业里边它可能有10的版本有13的版本，我们可以再给它装一个15的版本啊，并且通过一个拓扑生成器去进行管理当然这是原则上。然后从我们的实际的使用体验角度来说，对于通信类的软件非常不推荐并存，肯定是大家有的话就直接升到最新的版本，那这样的话用户体验是一致的，然后通信过程是无畅的，都是非常流畅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才说了 VIS 就是微软推出的一个视频网关的一个应用决策啊，这个呢这个功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项目的同事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在这个 Link Server 的部署过程中重要的就是往往就是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是一些EGO类的产品，打比方某个企业里边它已经有了一些SCADA的视频设备啊，已经有了一些西门子的电话交换机，对于客户来说他希望做一个这种资产保护，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就要有想尽办法把他们集成进来，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叫统一沟通，然后我们可以把企业内部现在存在的所有的通讯类设备都做一个集成，那这样的话我们必然会涉及到互操作 OK。 然后互操作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点我们之前都已经给大家做介绍了，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个部署的过程中把这个角色拿出来，然后呢配置过程中把对方去做一个配置就可以了，所以说未来做这种视频互操作的操作非常简单了就那最后呢我们时间关系给大家看一些这个运维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针对运维方面呢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些工具，稍等。第一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呢是最近新更新的一个功能，就是针对我们这个2015这个版本的一些管理工具，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一些有些工具可能是我们之前就有的，有些工具是针对2015这个版本新增的像这个网络连接指南还有这个呼叫指令的仪表盘其实就是一个新增的功能在我们之前 Link 2013时代那个时代呢我们要做这种监控的这种仪表盘其实是只能通过简单的监控到什么内容呢，即时消息，然后用户登录情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常规的互损率之类的，然后在这个仪表盘里边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网络状态的监控，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往往这网络质量可能是影响我们用户体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网络做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现，然后给大家展现出来，然后方便我们 IT 部门进行这个网络的改造，这是一个网站的一个推荐。对于工具来说呢还有这么一个工具这是我们在呼叫的一个检测工具，它做什么用呢，这是微软的一个小工具，它做什么用的呢，它是做一个网络监测，看看我们本地的网络到我们服务器之间它的网络状况怎么样，通过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呼叫的操作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络抖动还有我们的这个丢边率这个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之前的方法仅仅是拼或者 trace 一下或者通过一些抓包工具，但是它那个呢只能是把那个网络环节给抓录下来，很难把这个网络质量给大家做一个有效的评判这个方法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工具现在还没更新等那发布之后，我现在这个工具也会更新到2015这个版本，这个更新好的处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服务器功能的这种规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工具的习惯，反正我是挺喜欢这个工具的，因为这个里边我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说调研阶段把客户的一些需求拿到之后，然后通过这工具做一个网络规划规划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些拓扑图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放到我们的报告文档里或者 PPT 里或者我们的项目书里边，这样直接生成了这个拓扑这是第二款工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带宽规划的一个计算表这个表呢其实有官方的，那官方的我就不给大家看了，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我们是在项目里边一些经验，然后结合着我们官方那个数据表，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整合，针对我们国内比较实用的这个表呢，我们稍后也会，如果大家 希望得到的话可以分享给大家。对于我们做这种网络规划的话非常简单，在这里边去选一些我们实际的这个使用的功能，再就是输入我们必要的这个人数，这个人数一个是总的人数，还有一个就是按照比例规划的人数。打比方我会议里边会有多少用户啊，我们会给一个比例啊等等了，这样我们做好这种预先的这种设置之后，它会直接给我们把这个最终的带宽数量给大家规划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数据跟我们客户的网络部门进行一个交涉，然后让他们去改善我们的服务器的网络资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当然了这是在国外的啊，国外的一个合作伙伴，微软的合作伙伴开发的这么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目前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它在国内没法销售。我相信来的各位里边也有合作伙伴的同事，希望给大家一些这种参考，然后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在中国开发出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 Sky for Business Server 提供的，然后我们只需要做什么呢，做一个前端展现啊。我们都知道Sky for Business Server 里边也提供一个也提供我们简单的监控服务，但是呢它没发现这样做得非常的细，非常贴合我们的用户的需求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贴合我们的用户需求的啊。然后微软提供那个还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参考类的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然后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它这个工具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带宽进行一个分析能力啊，有点这个 BI 的感觉了啊。针对某一个人针对某一个网络节点，他们都可以做一个有效分析。因为这款工具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 Skype 进行一个 server 进行一个监控，它对网络对服务器都是有一定的监控能力。当然了，这个前提是微软给提供的接口，都是在微软提供的接口提供的数据的基础上啊做的一些分析。那么好，那个时间关系呢，可能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些。然后我们最后也是应我们主办方的一个要求吧，给大家做一个问答的一个环节啊。这个问答呢，我也不是不提这个太复杂的问题了啊，还是说刚才那个最开始的问题，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2015有哪些新增的功能，达四种以上就可以得到这个建数套装。哪位同事？这位同事吧。
用户体验，用户的语音和视频支持，移动的支持，内部服务管理器，内部服务器管理支持，还有混合解决方案，多因素身份认证，还有什么就地升级什么的。
行，那行，谢谢你啊。那虽然您这打小抄了，那我没办法，这个我们还是这样吧啊。